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副部长级贸易谈判移师美国，今天在华盛顿举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称，对华为 5G 网络安全问题的评估仍在继续。中国指称美国以华为间谍风险为理由打压中国电信发展。美国16个州称紧急状态法违宪，起诉特朗普行政当局。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中国贸易代表团本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白宫星期一公布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从2月19号开始在华盛顿进行有关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谈判。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谈判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国在90天之内进行谈判，着眼点是中国做出对美中贸易有影响的结构性改变。美国在两国领导人去年达成贸易暂时休战的这个协议之后，把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的计划推迟到今年3月1号。如果美中两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号实施关税上调的计划。不过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他也有可能推迟关税上调的期限，不过他并不愿意这样做。白宫星期一这个发表的声明说，双方会谈牵头人的会谈从2月21号开始，美方代表团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参加谈判的有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总统首席政策顾问库德洛和总统贸易及工业政策助理纳瓦罗。白宫声明还说，在此之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2月19号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进行副部长级的会谈。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在官方网站做了一句话的新闻发布，称习近平主席的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访问华盛顿，于2月21号到22号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第7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英国对 5G 网络安全性的这个评估仍在进行当中。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得出结论，可以管控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管控，这可能使英国成为首个挑战华盛顿针对华为行动的大国。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我们对有关 5G 安全和韧性的正确政策方面的审查仍在继续，审查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还没有做出决定。路透社去年12月报道称，在华为的22份 5G 商业合同中，超过一半在欧洲。华为是英国电信和沃达丰等英国运营商的主要供应商。过去5年，华为在英国的投资和采购上花费了13亿英镑。美国此前警告称，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会带来网络间谍隐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将中国设备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路透社报道，在整个欧洲实施禁令将是困难的。首先，该地区的大多数运营商已经在使用华为的 4G 设备，估计占现有 4G 设备的 40%， 用诺基亚或爱立信等华为的竞争对手的设备来升级这些网络，意味着更多的运营挑战和成本。英国官员指出，由于并没有发现网络间谍活动的明确证据，因此很难证明全面禁用华为产品的这个合理性。英国为德国和法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如何管控华为风险的模式，如果其他国家效仿，华为在欧洲的发展依旧可以维持下去。中国指称，美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其设备对外国客户进行间谍活动，是试图打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美国编织借口以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发展，他说这是虚伪、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径。美国曾经表示，他怀疑北京利用华为制造公司制造的设备针对外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其说法的确凿证据。华为说，他会拒绝中国政府的这类要求。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在慕尼黑的一次讲话中，警告欧洲国家在寻找开发 5G 通讯网络时，要认真看待可能的中国威胁。他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关键电信基础设施。美国呼吁所有的安全伙伴提高警惕，拒绝那些有可能损害我们的通信技术或者我们的安保系统的企业。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英国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能打垮我们。他说，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不代表世界，因为如果美国不信任我们，我们将更大规模的把投资从美国转移到英国。任正非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华为不值得冒为政府充当间谍的风险，如果有这样的行为，我本人会关闭公司。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慕尼黑安全会议星期天落幕，伊朗核武器项目成为焦点话题。欧洲努力安抚美国和伊朗，但是美伊双方都不满意。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星期日在慕安会上，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Javad Zarif 指责欧洲在维持2015年核协议方面的努力不足。在此之前，美国的副总统 Mike Pence 彭斯则是指责欧洲通过避开制裁而维持该协议。欧洲想同时维持伊朗协议和跟美国的盟友关系，似乎是进退两难。
欧洲在走钢丝，一边试图安抚其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一边努力维持伊朗核协议。最近几天，这些紧张关系暴露无遗。
They've led the effort to create mechanisms.
他们领导了打破我们独裁的机制的建立。他们称这个计划为特殊目的的载体。我们称其为打破美国对伊朗凶残的革命政权制裁的努力。
这个特殊目的载体的官方名称是 INSTEX， 它是一个支付系统，目的是使欧洲公司能够绕过美国的制裁，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
By not involving US dollars, not involving US persons, and
不涉及美元，不涉及美国人。当然，目前只涉及不包括美国当局制裁的产品或服务的贸易采购。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are sanctioned by the US authorities.
这些条件并没有使伊朗满足。
INSTEX falls short of the commitments by the E3.
INSTEX 未能履行欧洲三巨头拯救伊核协议的承诺。如果欧洲想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浪潮中逆流而上，就必须甘冒风险。
It wants to swim against the dangerous tide of US unilateralism.
欧洲希望伊朗表现出耐心。
Right here in Munich,
I think on the Iranian side,
我认为在伊朗方面，他们将玩一场等待游戏，非常希望明年特朗普总统不会连任。
在欧洲，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的讲话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有更大计划的担忧。
这根本不是呼吁让我们重新谈判协议，而是呼吁让我们推翻德黑兰政权。
华盛顿没有明确要求伊朗政权更迭，但是美国、以色列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德黑兰构成的威胁越来越直言不讳。面对来自中东和美国盟友的压力，欧洲仍然坚持遵守华盛顿去年已退出的伊核协议。美国之音李奇维尔，慕尼黑报道。
虽然美国和伊朗都对欧洲做出了批评，但欧洲的立场与双方个别的距离也许不一。在发表演讲时，彭斯副总统在好像期待掌声的时刻却遇到了沉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路透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下个星期三的特金会之前提早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路透社星期六呢，是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计划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25日抵达河内。那我们知道，他与特朗普总统这个的第二次峰会呢，是计划在27日和28日两日在河内举行。那可以说他是先期抵达越南。那消息人士透露说，金正恩抵达河内后呢，将首先会晤越南官员，然后参观越南制造业重镇北宁省，再前往港口工业城市进行考察。那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呢，也将会见金正恩。那路透社早前的这个报道说呢，金正恩提前抵越，会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在另一方面，据韩联社报道说呢，金正恩的实际幕僚长金昌善周末是现身越南，那他到访了北宁省，引发人们猜测这个金正恩是否会参观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在那里的一个智能手机制造工厂。那韩联社说，金昌善还到访了越南著名的旅游胜地下龙湾。那这个金正恩为什么对越南感兴趣呢？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共产党国家越南从美国的对手转变为亚洲繁荣经济体，可能对金正恩有特别的吸引力。那么下面来听听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斯亚尼斯的观点。
金正恩面临的挑战是，你可能有核武器，但作为一个经济体，体量只有福蒙特州那么大，因此如果他要人民繁荣，他自己继续统治很长时间，他就需要进行经济现代化。越南就提供了一个途径。在越南，党仍处于统治地位，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控制，也许在市场方面并不是这样。所以遵循越南模式，既可以让金正恩维持统治，又能让经济繁荣发展。
那卡奇亚尼斯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朝鲜和越南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国都与美国交战过，曾经是美国的敌人。虽然朝鲜目前仍然是这个美国的敌人，但是有意愿想要改变想要改善与美国的这个关系。那越南在冷战时期也被一分为二，如同现在的朝鲜半岛。那金正恩，我们知道金正恩这个此前的这个北京之行，也是到访了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制药厂。那时候就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是在为朝鲜经济发展取经。那一些分析认为，金正恩毫无疑问会向其近邻，也是他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学习，但不会过度依赖中国。那么再来听听卡奇尼亚斯的观点。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hinese-North Korean relationship is not the best。
我们需要记住，中朝关系并不是最好的。我认为金正恩不希望被看作中国的附庸，我觉得他对此是有担忧的。就前景来看，我觉得越南道路对他来说会好一点，不过我认为他不会完全照搬越南或中国模式，而是会借鉴各种不同的模式。
那金正恩这个访问越南呢，是1964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那有分析认为，这个金正恩此行也是为了加强两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朝鲜打前站的人员抵越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呢，则是反映出金正恩渴望利用与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来提升他自己在国内外的这个地位。不过卡奇尼亚斯认为，金正恩想要寻求的这个经济现代化，还是要取决于他在去核化问题上所做的努力。 那美国这个朝核问题特别代表比根预计本周将与朝鲜代表金赫彻在河内会面，试图就朝鲜在去核化方面应当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以及华盛顿会相应提供哪些奖励措施达成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还表示，愿意推迟谈判的期限。与此同时，美中副部长贸易谈判北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今天是美国的总统日，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从过去的几天就在他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当中度假。那么不过在度假的期间呢，他也发表了关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看法。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呢，在这个中国做了这个两天的谈判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就表示了说，这次的谈判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呢，今天跟我的幕僚们举行了与中国贸易谈判的重要会议以及电话，还有更多。那么在很多方面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国家有极佳的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以及伟大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那我们知道呢，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美国的代表团在中国讨论完这个贸易谈判之后，也说他说原本这个3月2号的这个谈判贸易的期限呢，也有可能会往后推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期限是在这个G20 峰会之后的这个特席会当中所做出的决定的。那原本是说呢，如果在3月1号午夜之前没有能够达成美中贸易协定的话呢，那么美国将会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本的10%的关税增加到25%。那我们知道这次谈判的这个目前一直没有办法谈下来的原因呢，有很多的，包括是说特朗普总统是希望中国能够限制美国先进业者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包括商用的飞机、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等等。那么不过呢，中国则是不愿意在这一方面有多加的开放。那么也知道呢，本星期接下来呢，这个谈判的场地要改到华盛顿来举办，中国的副部长级的这个贸易代表人士将会来到华盛顿来进行第二轮的谈判。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了，不管双方的官员在怎么样的谈判签署什么样的文件呢，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等他见过习近平主席之后，他才会做出最后的宣布。那我们知道原本大家众所瞩目的这个另外一次的特席会是希望能够在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到越南河内见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之前或之后这个期间来举办，不过呢宣布了之后却迟迟没有下文，所以现在看起来特席会是不可能了。那么到底是否要等到特席会之后才会有真正的美中贸易的决定出现，我们就要看这个星期这个中方的副部长级的人物到美中到这个华盛顿来将会有谈判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新媒体行动正在开展针对千禧一代的网络管控，遏制年轻人不满情绪的蔓延。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中国年轻一代的生存环境的确非常艰难。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那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越来越明显，而且近期没有改善的迹象。中国的执政政党最担心的是经济减速对中国青年一代，特别是被称为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群体的负面影响，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高级别官员会议上表示，应该重视民间的异议情绪，管控好网络媒体对中国年轻人的不良影响，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近发生的退伍军人维权事件、高校学生支持工人维权等事件，互联网移动平台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高层人士1月25号视察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的时候指出， 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为此，中国执政党在新媒体运动当中，从千禧一代年轻人当中招聘专家，通过微信、微博和移动报纸等新媒体，用贴近年轻人的网络语言跟他们互动，传达党的声音。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感觉他们的上升空间缩小，工作和生活面临巨大的压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同这种观察，他说：“
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的确，大量的人对前途非常迷茫，再加上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失业率越来越高，就是实际的失业的，而不是官方所宣布的登记的失业率。工作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城市，往往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还担惊受怕，担心这个工作没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年轻一代，他所面对的环境是比他的前辈，比在这之前的年轻人是要险恶的多，或者是要艰难的多。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的高房价、社会流动性不足，加上养育儿女的高成本，中国年轻人中流行一种消极懒散文化。这种文化被认为加重了社会分歧，因此社交媒体任何有关被认为加重社会分歧的真实故事都受到限制。新浪微博一个有200多万粉丝、名为咪蒙的个人账户，因为发布了一条属于限制级别的故事而被迫道歉。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努力工作，决心改变他的命运，最终呢，却因为贫困而死。这个故事有很多的读者，却被人民日报视为有毒的故事。咪蒙团队本月1号发表道歉信，对故事在网上引发的负面影响进行认真深刻的反省，对所犯错误认真的真诚的向大家道歉。这个团队呢，还决定从即日起永久的关停咪蒙微博、咪蒙微信公众号呢，停更2个月。新浪微博咪蒙账号除了道歉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内容。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认为，
那有些人呢，可能总喜欢用所谓的五毛啊、网络评论员等等啊，来营造一种什么气氛，但是往往反而是适得其反，造成一种虚假的、编造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胡星斗说，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的新媒体运动由一个不到10人的小型团队负责，他们都是19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2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讲话当中敦促委内瑞拉摒弃社会主义，并说美国谋求和平权力过渡，但是所有的选项均在考虑之列。他的这次讲话至少部分的目标是针对委内瑞拉军队。特朗普总统呼吁委内瑞拉军队无视马杜罗总统的命令，接受议会议长瓜伊多特赦计划。美国和大约其他50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特朗普总统向委内瑞拉军人发出警告说，你们将找不到避风港，难以逃脱，无路可走，你们将失去一切。特朗普总统还警告委内瑞拉军队不要阻止外国提供的救援品运输。美国3架满载为委内瑞拉提供的人道救援物品的军用飞机星期6在哥伦比亚库库塔降落，那里已经堆积了大量的食品和医药等候运入委内瑞拉边境。马杜罗说，不需要这些非法的救援品， 允许这些物品进入委内瑞拉将为美国军事入侵铺路。委内瑞拉目前缺少食品、医药和生活日用品，通货膨胀率为世界最高，占委内瑞拉人口大约10%的这个300万人已经逃到境外。美国16个州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向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出起诉。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为了绕过国会，获得建造边境隔离墙的资金。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的16个州的检察长星期一晚上在北加州的联邦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称，国家紧急状态的宣布违反法律和宪法。加州检察长贝塞拉说，特朗普总统给法治以最大的蔑视，他知道没有边界危机，他知道没有理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且他也承认他可能在法庭上会输。贝塞拉还说，特朗普总统因为未能从国会或墨西哥获得资金而上演了一场危机。一个环保组织和边界隔离墙将穿过地点的3名土地所有人已经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白宫还没有对这16个州提出的起诉做出反应。不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已经预见到会有法律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资深党员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前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的去世引发中国舆论界的热议。这位前中共高官一生坎坷，早年投身共产事业，中年屡遭党内迫害，晚年呢幡然醒悟，呼吁民主宪政，公开批评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盖棺定论之际，那么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李锐的一生？他是中共的叛逆者还是同路人？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李锐的一生就是他最大的亮点。他说，
李锐一生很漫长，活了101岁。那么他一生的亮点很多，你从50年代他56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到庐山会议，然后其后又是北大荒差点饿死，秦城监狱这个8年之久的单身监禁，然后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出，那在这个就很积极的支持这个胡赵的路线啊，包括在这个89民运中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对戒严，反对屠杀。6四之后这么那个30年，那他也是在这个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乃至于一直到这个去年他进了这个病房之后，我们还能听到他这个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坚持宪政民主这个理念是这个越到晚年越坚定。那么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来说他的成就主要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取得的，而到了晚年呢，一般人就渐渐就淡出啊。而李锐不一样呢，就是他到了晚年之后啊，他反而做的事情更多啊。那你看李锐做的更多最多的事情倒是他70、80岁以后做出来的啊。而且呢，越到以后呢，他还不断这个，一般人老了，他即便也说话也做事，多半都是自我重复。而像李锐这样子呢，还能不停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这个就更不简单。那你看，包括他对很多对中共的历史啊，对毛泽东的评价呀，对体制的评价，那你就看到啊，他在晚年就看的就比他原来就说的就更透彻，更深刻，这也是很重要的点啊。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像不只是李锐一个人，也很多所谓这种和李锐类似情况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到了晚年之后反而就变得更精彩。你想，就像这个李慎之， 要不是他晚年写了那篇《风雨仓皇五十年》，那么李慎之就不称其为李慎之。像韦君仪，如果不是晚年写了那本《思痛录》，那韦君仪就不称其为这个韦君仪。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是到晚年做出的行为，反而达到了他们的高峰，反而成了定义他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李瑞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他也是相当突出的。因为你这么说来呢，在我看来呢，李瑞的一生，你要说最大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就是综合他整个的一生。李瑞的一生本身就构成了他最大的亮点。
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李瑞点出了中共体制内最深刻的一些问题。他说：“
李瑞应该是中共一段这个高层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从他在这个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件事受到毛的赏识以后。”那么他被这个毛钦点作为他的兼职秘书，所以呢，他得以参与了一些高层活动。我觉得李瑞先生对中共党史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就是他写了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而这本书呢，是第一次有人从49年以后的这个高层决策过程的角度，既是亲历者，他又是会议的记录者，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整个会议这个做了解析。那么这本书使得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时候成为必读之书，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之大，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层面上去考察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这个内部的政治斗争。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实际在这方面呢，当然另外有一位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个李志随先生，他写了毛的生活的另一面，就是生活的一面。那李瑞呢，虽然没有像李志随那样就是跟毛的接触这个频繁而且时间长，但是呢，李瑞写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事情。这个呢，我觉得在这里让他和李志随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毛泽东。另外就是李瑞在这个他后来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和他的这个著作中间特别提出了，比如在体制内他提出了主要是要防腐，特别强调防腐。然后呢，他也提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那么后来呢，他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何时宪政大开战。那这些观点，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已经点出了中共体制内就是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1月份推出的宣传软件“学习强国”智能手机应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据统计，学习强国 App 目前在中国的苹果和几家安卓商店里都是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甚至超过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学习强国 App 的时尚与华丽程度可以中国流行的任何新闻和娱乐应用相媲美，堪称习近平在线红宝书，把中共个人崇拜和思想控制推进到了高科技的时代。学习强国 App 精心打造，中共意在引导舆论还是控制思想？那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遭受挫折，学习强国能够另辟蹊径吗？政治宣传花样翻新真的能够寓教于乐打动人心吗？那么在这一期的这个时事大讲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是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通过信息轰炸进入灵魂深处闹革命。他说，
作为体制内的或者党员或者公务员，你不下载不行，它等于有一定的强制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下载了，唯独你不下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 啊，那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载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你说这个学习会出现高潮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高潮。为什么呢？这高潮都是造出来的，没有高潮也能造出高潮。那过去我们经常在文革中间经常有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而且这个高潮那个高潮是不断，这是中共的一种惯用的一种宣传手法。当然这一次呢无非是加了点这个所谓通讯科技了，也不算是什么高科技。这个东西呢也就是像相当于文革中人手一册的小红书，这个毛主席语录啊，那个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吗？然后有问题就打开来这个学一段念一段，或者是有这个争执的时候就拿出来打语录仗。那这个现在看呢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跟以往的那个就是单纯的发文件呢或者发社论呢不一样。它现在因为你人手有一册嘛，这个你或者人手有一机，也就变成它能够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事儿就像是比如说有过去毛时代文革中间有天天读，有早警市晚会报，有什么宝书台，有中字舞，有红海洋，其实呢都是一些信息轰炸。当然这个信息轰炸呢可能它又跟这个跟你的职务的这个提升啊，对你的政治表现是否积极啊，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入党啊，是否可以升官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就是说对体制内人，尽管它是一种相互欺骗，这个基层欺骗上级，上级再欺骗到中央，但是呢这种相互欺骗也能形成规模，所以它也是有效。虽然我心里不信你这个，但是呢这个我做出样子给你看，假装我相信。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这个学着学着真信了，变成信徒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数量不会很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舆论引导是在言论自由市场上竞争胜出，政治洗脑是扼杀言论自由之后的强行灌输。胡平说，
真正的引导舆论，那就是把自己的言论放到言论的自由市场里头，和其他的言论自由竞争而胜出。那政治洗脑呢，那就他首先就是否定这个言论自由，否定言论的自由市场，对不同意见加以各种方式的这个封杀和打压，对异议人士严惩不贷，同时呢把自己的声音这个强行的灌输给全社会，这就叫政治洗脑。那么中共的做法呢显然属于政治洗脑，而并不是所谓的引导舆论。当然现在因为谈到洗脑呢，现在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把洗脑这个词儿用得太过于宽泛了。按照现在他这种用法，你包括一般的这个很多宗教的一些这个读经啊、修行的行为啊，然后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或者乃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那种所谓心理治疗，甚至包括所谓传销，那都成了洗脑。可是这样的呢，我觉得呢，真正的洗脑，它一定要是以暴力，而且常常是以国家机器的暴力作为依托，这是最根本这一点。那没有这一点呢，我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把共产党这个洗脑和其他的像刚才谈到一般的政治宣传呐、传销啊、宗教活动啊相区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认为，这个应用程序呢，这个这么热门，显然是人为的强力塑造。胡平说，
这些 app 这么受欢迎，这么热门，那显然它不是出自自然，不是出自自发，而是出自人为，出自这个当局它的强力塑造。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那据我的了解呢，确实这个在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推行下去，那当局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包括很多强制的命令，你像党政机关呐、各级党组织啊、一些公务员啊等等，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那他都必须得下载的啊，必须得有时间去学习的，而且有他要搞积分的啊，那么积分呢，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升迁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当局采用了很多这个奖励和惩罚，或者变相的奖励和惩罚，从而呢才造成这么种效果。而尤其是网络，我们都知道，那过去这个当局就在网络上下了很多功夫，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水军、五毛，还有什么网评员，还有网管等等啊。那么在网上你要虚张声势似的，成本很低，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么当局想用这种虚张声势、花样翻新。我想他达到那个深入人心的效果，我当然觉得非常可疑。当然这里呢也并不排除在对有些人来说，在有些一定的时间内他会起到某种作用，因为你按照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有些人，如果你整天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种声音，你看到的，你周围人讲公开讲话讲的都是那么一种声音，久而久之，这个声音就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深入了。然后你随时想起来的就是这种声音，哪怕你不由分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它，到头来呢，你很可能就把这种声音就变成了自己的声音。所以当局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在毛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的体会了，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搞这么一些他也知道是所谓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就期待这种东西所造成的一种这个心理效应，他也不指望什么呢，真的去信啊、但只要你们表面上都在说，表面上都在这么做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呢，就像人的思想、人的言论一个道理嘛，就是你尽管你由于搞政治迫害、搞言论治罪，很多人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只能对外宣讲的话呢都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但是这个对某些人来说，他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如果你不敢把你所想的变成你所说的，那到头来你很可能就把你所说的变成你所想的了，重复官方那的话，久而久之那的话就成了你自己的话了。那么另外它至少呢，它还可以造成一种所谓这个威慑效应，就是你看到你周围都在说那种官话啊，哪怕你心里有异议，你就有点心虚了，你觉得好像是这个是不是我都四面楚歌了，你看别人都是那个调子，那是不是有我这种看法人太少了，那一个人他要对自己看法他要比较坚定，除了少数特殊这个有很那个少数人之外，多数人他是看周围反应的，如果周围人都附和他，跟他观点一致，他心里就很踏实，如果周围人都说的相反的看法，他心里就有点就有点没把握。
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科技本无罪，就看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科技掌握在中共的国家机器手里，就出了这么一个怪胎。张立凡说：“
科技无罪，但是要看掌握在谁手里。现在来看，当然是这个高科技掌握在这个中共这个制度这个国家机器手里，所以呢，这个出了这样的一个怪胎啊。”其实呢，也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言堂，因为这个现实世界一言堂其实也到处都是。现在呢，就是这个虚拟世界的一言堂，肯定是没有任何人敢提那个跟主流不相同的意见。这个它是区别于像微博、微信和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肯定是个一言堂，那么建这个一言堂的好处以及这个当地认真的推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麻醉，就是说我建了这么一块一个平台，然后呢它有如此大的下载量，有如此这个多的受众，那么我就可以向上去邀功， 一看，我们宣传部门这次真的出成绩了，我们控制了多少多少人的大脑，让他们向我们这个体制表忠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李瑞在2月16号于北京逝世。中国政府通知李瑞的家人说，他的葬礼将按照正部级的规格在八宝山举行。李瑞的女儿说，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旗子盖在父亲的遗体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李瑞目前旅居美国的女儿李南央，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上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能接受把他父亲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说，
我不能接受那个里面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猩红的血腥的旗帜盖在我父亲的遗体上，对他进行最后的侮辱，我不接受这种安排，我不接受这个现实。
李南央表示，他的父亲在1989年六四时曾在北京木须地的一座楼房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人民的屠杀。他说，父亲生前就曾表示身后不去八宝山。他说，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李南央说，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接去盖在他身上的那面旗。李瑞曾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是中共自由派人物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几十年当中经历了中共内部的整肃，特别是延安整风，使李瑞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李南央表示，父亲生前将自己的手稿、日记等等很多珍贵的资料交给了他。这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将在今年经由胡佛研究所公布于众。李瑞生前的朋友，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潇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瑞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年轻时追求宪政民主，加入到共产党，但后来理想破灭。他说，李瑞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黄潇露表示，在中共庐山会议时，李瑞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为后人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历史证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瑞越到生命的最后，反思和批判越深刻。不过他的言路没有被封，逝世之后可能还将覆盖党旗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称这种所谓的李瑞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瑞逝世后，其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迄今尚未发布李瑞逝世的新闻。按照李瑞家属方面的消息，李瑞的部长级待遇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已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如悼词的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瑞的女儿李南央已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日她在起草书面声明的过程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说，我不需要面对世人，我只需要面对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我正在找到了我父亲的日记，我念给你听。我父亲还跟我说过，他不进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我爸爸跟我说，他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回去，就等于我承认 是他们想让李瑞以一个共产党的政府级的这样一个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瑞。李瑞是一个人，是一个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保持自由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他知道那些染满了人的鲜血的猩红的党旗盖在他身上，他在天之灵他不能容忍。
李瑞敢言却能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所谓李瑞现象。文章说，李瑞在中共层级序列里应属第二等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他对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损。这就引出有趣的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当中，李瑞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对这个整个政局的冲击也有限。第二个呢，北京也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那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一个空间，再加上他们有限的影响力，那么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
和李瑞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前不久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导正坐轮椅到场题字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季硕明说，李瑞现象或者杜导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是有限的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一个现象，就仅限于这么几个老人，而且把他们的限制在最小。这些老人都是在对中国的建设、中国的这发展进程当中都是有贡献的，而且是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一些老人，对吧？那个不管怎么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国家能够在发展进程当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要有他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这个时髦的话，就是你共产党，你中国发展要与时俱进嘛。
北京医院李瑞病榻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全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友因此说，李瑞和杜导正们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瑞影响力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李瑞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我觉得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在晚年逝世前的过去的30-40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能够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太多人注意。
南华早报说，在习近平时代，李瑞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当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毛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说，李瑞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的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写道，李瑞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更不容易了。 李瑞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但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声无息地走向死。有网友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网友逝者为大则说，李瑞先生生是党的人，是时候党按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殊荣追忆也是应该的。盖党旗是这个党承认李瑞一生是在党的旗帜下为祖国奋斗的一生，这是党给予逝者的肯定。葬不葬在八宝山是家属的选择，党不会与家属较劲。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地送李瑞先生最后一程，让老人家安安静静走吧。香港明报说，李瑞希望回到故乡湖南平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呼吁欧洲放弃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美国去年退出了这项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沙出席一个有60多个国家参加的会议时，指责欧洲盟国试图打破美国对伊朗凶残革命政权的制裁。几个欧盟国家拒绝派人出席这次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报道。
这次峰会寻求解决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冲突，但最重要的焦点是伊朗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否认我们所有人陈述的有关伊朗的任何基本事实，包括伊朗所构成的威胁、伊朗政权的性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参加会议的国家可能意见一致，但美国的一些盟友因缺席而引人注目，其中包括法国和德国外长。英国代表早早离开了峰会。尽管美国退出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但这三个盟国都对该协议表示强烈的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呼吁改变这一种做法。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的欧洲伙伴应该退出伊核协议，与我们一起通过必要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为伊朗人民、该地区和世界带来他们应得的安全、和平与自由。
分析人士说，波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看起来更倾向于华盛顿的做法，美国看到了机会。
我有一种感觉，特朗普政府不太关心欧洲的团结，或者更可能是在试图利用欧洲内部的分歧，甚至是想加深这些分歧。
也有人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旨在弥合大西洋两岸的分裂。
美国愿意在中东政策上与他们重新接触，特别是在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比如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的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的问题上。其次，这也是国务院在试图提醒白宫要实现美国的大多数外交政策目标，欧洲的朋友是不可替代的。
卡塔尔、土耳其和黎巴嫩拒绝参加，伊朗也没有参加会议，称这场会议还没有开始就死亡了。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维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